哎，对，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常常进入马太二十章。我们求主带领我们进入那葡萄园里面工作。主啊，无论什么时候你呼召我们进入葡萄园，我们就快乐的进去，为你来做工，在神国的事业当中能够有一份工作，能够为我的主耶稣基督工作，这是何等美好的事情！主啊，你带领我们，让我有一个正确的服侍的态度，我们不要跟别人比较，我们要服侍你，讨你的喜悦。我们求主给我们这样一个正确的服侍的观念，让我们真的看到我们自己能够在神的国度里面服侍，都是神莫大的恩典。也求主让我们有一颗仆人的心态，在我们服侍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好像就耶稣一样，因为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众人，并且为了要舍弃自己的性命，为了要拯救我们世界上的人。我们谢谢主，你给我们这么好的榜样，也带领我们真正的让我们这生活当中的一切是为耶稣做的，是啊，为了耶稣的荣耀。我们求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很感恩，我们已经进入到了马太二十章哈，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去年大概是七月份开始哈，那我们大概呢，今年的年底之前应该可以讲得完哈，很感恩哦。我在想马太二十四章，我在讲的时候，不知道要多久啊。求主帮助我们哈，因为马太二十四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末世预言啊，求主真的让我们对于世界末日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但是世界上的人会惊慌，世界上的人会害怕，但是我们不害怕，因为我们有把握，因为我们有许多从神来的恩典，他的同在。证明我们的信仰是真实的。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先把二十章，希望今天可以讲得完哈。那我们一开始时候可不可以麻烦这个潘姐妹你帮我们念好不好？今天求神帮助我们一次就讲完。
因为天国好像清早出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就把他们进葡萄园去。约在日出出去，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给己的，我必给你们。他们也进去了，约在午正和申初又出去，也是这样行。约在九州出去，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到了晚上，园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约在九州雇的人又来了。个人得了一钱银子，及至那先雇的来了，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一钱。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不是一钱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在路上把十二个门徒带到一边，对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银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 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那时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耶稣说，你要什么呢？他说，我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喝。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弟兄二人。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威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他们出耶利哥的时候，有极多的人跟随他，有两个瞎子坐在路旁，听说是耶稣经过，就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众人责备他们，不许他们作声。他们越发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耶稣就站住叫他们来说，要我为你们做什么？他们说，主啊，要我们的眼睛能看见。耶稣就动了慈心，把他们的眼睛一摸，他们立刻看见，就跟从了耶稣。阿们，
阿们，谢谢。好，那我们开始来看马太二十章。一开始第一节他说，因为天国好像，那么这个因为呢，你就可以知道这是连接的十九章最后面他所讲的事情，他就是在讲那个在前的在后，在后的要在前。因为这句话呢听起来一下子很难抓住耶稣他到底在讲什么，为什么在前的在后，在后的在前呢？然后他讲了这么一个比喻啊，葡萄园工人。那葡萄园工人在前的在后的意思就是说，哦，原来是最后面来工作的，诶，先怎么样？先到前面去领赏。哦，他是这个意思吗？还是这里面还有比较更深的意思是在这个里面？那不管怎么说，我们知道二十章一开始是讲前面的东西，那前面最主要的就是彼得说，你看啊，主啊，我们已经撇下一切来跟从你了。诶，我们不是要得很多奖赏吗？就耶稣讲了很多啊，哦，你们要坐在这个十二个宝座上面啊，要审判十二个支派啊，哦，你们这个啊，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啊，撇下你的这个亲情啊，你的爸爸妈妈儿女啊什么的，诶，你为我的名撇下了啊，你在今世要得百倍哦，哇，而且得到永生。所以耶稣基督呢就借着这个葡萄园工作的工人啊，分五批哦，从清早早上九点，中午下午三点，下午五点，诶，五次他就呼召他的工人来，那就用这个来做一个比喻。那这个比喻对我们现在的信徒来讲的话，其实我们要抓到几个重点。这个几个重点呢，其实就是耶稣一直在跟我们讲的，天国的法则跟世界上的法则是不一样的。他已经讲过好几个不一样的。我们认为这个世界上的价值有钱、权力高，哎，可是呢，耶稣他不是讲，他说天国里面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在信耶稣，我们在观念上面，对这个世界体系上面，我们所学习所熟悉的这一套，我们要改变，我们要更新啊。我们世界上的人要去争强好胜，要出人头地，但是在天国里面呢，好像刚好相反，好像就是成全，好像就是什么，好像就是礼让，好像就是什么，好像就是谦卑。不是你在世界上呢，人家会告诉你说，哎呀，你这个一定要去一个很好的平台，要发展你上帝给你的天赋哈，你要好好的发展。哎，可是，在神国的领域当中呢，很多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的。 特别是我们有恩赐的人，我们有恩赐的人就是要去服侍人的。我们有恩赐的人，但是在我们的有一些的人啊，我不敢讲每一个哈，我们有恩赐的时候就比较容易骄傲哦。哎呀，比较容易就是说，哎，你看我可以做人家不能够做的事情，好像我比较重要，好像上帝给我比较有恩宠。但的确啊，我们可以从这个葡萄园那个工人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借的这个比喻，你可以看出来哦，早来的人工作了一整天了，他对后面来的人了，他就很有怨言了。为什么他有那么恩宠呢？是，我们要从这个恩宠的角度来看。为什么他做一个小时，我做了一天呢？他得的工价跟我是一样的，我不服。那在这种的不公平的这种状态之下，耶稣要我们学习一件事情：我们呢，我们的救恩呢、啊，我们的永生呢、啊，其实比这些的都大太多了。你这些奖赏不奖赏的东西，我们到最后通通都是有永生的。但是这个奖赏的问题，其实是一个很个人化的事情，所以我要你。先把一个，如果你有写笔记的话，我们神跟你之间的奖赏是一个很个人化的事情，你千万不要去跟人家比。你一比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总是有人比你怎么样付出的更多，他得的奖赏不见得比你多。那另外一方面来讲呢，你去跟人家比的话，你总是会看到别人呢、啊，别人就是有恩宠啊，这个恩宠呢是天赐的。我记得曾经分享过，我在高中的时候，我有一个好朋友，他那个人是过目不忘，他背一篇那个古诗文哦，他只要背两次，一字不落，我要背好几十次啊，那个天赋啊，那个是 God given， 那个上帝给的，你嫉妒吗？他只要念半个小时书，我要念三个小时，我才能够跟他一样。你说这个公不公平啊？一点都不公平啊！可是人家他只要工作一个小时的那个 effective， 就是讲他那个效率哦，跟我要工作三个小时，那有什么好比的？所以我们再这样比下去的话，就显得出我们是比较愚拙的。OK， 所以呢，我要跟大家讲，你第一个要看的就是神的奖赏是很个人化的。你千万不要去跟人家比，你去跟人家比，不是被气死，就是气死自己。Okay， 不管怎么样，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多给谁，就向谁多要。OK， 你有什么样子的 talent， 他连德，或是上帝有给你什么样的资质，给你什么样子的五千两、一千两还是两千两，你好好的。面对上帝给你的，好好的在他面前交账，那这是我第一个要跟大家讲的。OK， 然后这个葡萄园的主人很显然就是上帝，那工人就是前面那一章里面所讲的撇下一切来跟从耶稣的啊。我们撇下我们的亲情、我们的爱好、我们的财务、我们的养生事业啊，因为种田嘛，这个是很养生事业的，田地他都要抛弃掉了。OK。所以说这一些世界上的东西不能够怎么样拦阻我们相信耶稣，我们要进到天国，得到他上帝给我们的奖赏，这个是我们要注重的。也就是说你撇下一切跟随耶稣，其实就是在告诉这个世界，就是说这世界没有我值得留恋的，这世界所有的东西有一天都会毁灭，但是神的国度是永远长存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你真的撇下一切跟随耶稣的时候，你其实就是在做一个很美好的见证。但是我再说，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如此，因为神的国很大，神的国范围很广。OK， 全职服事的人呢，也不是这么多，也不需要这么多。我们每个人要在各个职场上面要尽忠职守，要在各个场合当中见证耶稣，除非神真的啊，真的这个啊呼召你啊，你要全职撇下一切啊。那么这个是在一个啊属世界上你可以看得到的，但是呢，我总觉得有一件事情很重要，这个撇下一切的事情不是说我完全不管，我们现在还是要管，只是你够养生就好了。对于现在的世界上来讲 ，OK， 你不见得有拥有田产 ，OK。我们有些人一生当中呢都是租房子， 没有自己的产业，但是他做了很多神国上面的事业。他需不需要赚钱？是，他需要赚钱。他需不需要养生？是，他需要养生。但是他已经不是以赚钱为他的人生目的，他是在神的国度里面，他是以赚灵魂为目的，或者是说我要培养我的神国的弟兄姐妹，好，我要跟他们一同在神国的事业当中一起成长。那这是从一方面来看，另外一方面，这个天国的比喻当中，你可以看到这个工人都是进到葡萄园里面做工的。那换句话说啊，没有一个闲人呢。你看这个园主哦，他一直在外面寻找他的工人，他不愿意那些人闲站着没事干。所以我们要知道，能够进入到这个天国服事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恩宠。好，那但是每一个进去的人都要付代价，为什么？他们要在里面做工啊。所以第二个重点，第一个就是奖赏是个人化，第二个就是说神国的工人每一个人都要付代价。其实这个是有些的神学很奇怪的，说哦这个白白恩典啊，不要付代价。我说这个，如果说你是用一个葡萄园工人的话，你来看奇怪了，每个人都要工作了，你要工作才有什么？才有奖赏。OK， 这个奖赏是你要付代价的，所以在这个地方你要进入到天国里面，你要付代价。这个地方讲得非常的清楚。OK， 耶稣基督他也希望我们要轻看世界上的事情，甚至你的人际关系、你的亲情，你要进入到努力进天国。第二，他第二节他开始讲，就是说一钱银子啊，那是普通工人的工资啦哈。那这个奖金的工资，这个工资就好像什么？好像耶稣跟我们讲说，你信了耶稣哦，将来你有永生的这个赏赐，一钱银子啊，就是每一个人都得一钱，就是每一个人都有永生。OK。那但是假定你是在园中怎么样？园中非常忠心的工作，你不要说，我做了一半，然后中间开小差出去，就不回来了。你不回来，那你就没了啊，你就失去了这个永生的奖赏哈。所以呢，第三个重点就是说，你要继续忠心的工作在园子里面，不要中途开小差啊 ，continue。继续忠心的在里面服侍。 OK， 好，那后面呢讲到第三啦、第四、第五节啦，他就去找每一个人都是一钱银子，每一个人都是一钱银子，每一个人你当行的我必给你。 OK， 好，你当给的，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 OK， 所以他们也进去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进去的人就好像什么，好像真正的是什么，好像真正的就是信耶稣而且进去工作的。我是觉得耶稣基督在这边讲这个葡萄园啊，是真正愿意委身的，是真正愿意跟随耶稣的，不是那种随随便便的信徒。当然我们讲啊，信耶稣现在在这种世界上这个素食文化的这种侵袭之下，很多人就把信耶稣当成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好像就是到那个快餐店里面点一份快餐，一下子就来了，你就可以吃东西了。不是，其实在圣经里面所讲的，你信耶稣你要付代价，那这个在当时的付代价很可能就是你的身家性命跟财产。因为他们一承认耶稣基督的时候，犹太教的人就要来逼迫你， OK， 甚至到最后连罗马人都要来逼迫你，那个是要代价，是要付的。但是你还在这一种的逼迫之下，你还愿意相信，那就怎么样？那证明你是真的，你愿意付代价。第六节 ，OK， 在有出的时候，还有人站在那里。哇，那个是已经差不多五点了，下午五点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家主他还要找工人呢。为什么？因为葡萄园是大丰收啊，你一天都快完了，他就不愿意再等，不要等得天了。当然，这一天可能就是一个世代的结束了。好，你可以讲说，就是这个整个的世代就要结束了，所以在最后面的时候他还在找工人啊，因为太丰收了，他赶快趁着天黑之前怎么样要收割啊。所以呢，在近年的华人的宣教机构里面呢，有一个讲员他就用这个 这个葡萄园工作，叫马太二十章啊，叫五次宣召这个工人啊，配上历史上面那个宣教的风潮。他讲说华人是最后一棒，华人要接起来，要把福音传回到耶路撒冷去。这个就是在这个葡萄园这个工人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从一个历史上的角度来看，我们宣教是从保罗开始宣教，宣教是往西嘛，保罗往西就到欧洲去，在欧洲然后到美洲，现在呢到亚洲，现在亚洲要回到什么，要回到耶路撒冷， OK， 所以采用这个历史上面的这种时代世代的这一种的宣教的方向，华人是下午五点钟进来的。因为从历史上来讲看的话，你看华人接受到这个基督教呢，也不过是两百年的时间。在这个两百年的时间当中，我们是最后一棒。所以你可以从这个葡萄园的这个功能看，你可以从这个时代性来看。所以呢，你第三个就要想说时代性，你要看到这个华人的时代到了，就是最后一棒。OK， 这是从一个历史上的眼光来看，但是最后一棒的人啊，有什么特点呢？就是前人里面所累积的所有这些工作的经验，全部都怎么样？都在书里面，都在代代相传这种属灵的承传之下。我们最后一棒的人承接最多属灵的祝福。我们现在的科技发达，我们现在能够影响到的人，可以接触到的人，比以前的人多得多得多，多得多得多。以前保罗他要亲自身体要走到别人这个地方，好不容易进入到人家家里面，为你按手祷告 ，OK， 然后讲一篇道。他们那个时代的人呢，你要听到一篇道，那真的要等很久啊。哪像我们现在呢，你随时到网络上，你爱听什么就听什么，你想听什么就想听什么。你现在有非常非常好的这个科技，把整个世界都缩短了。然后这个最后一棒，也就是爆炸性的最后一棒，我们有最新的科技，我们有什么？我们有的是最丰富的属灵产业，属灵的遗产，我们领受了，我们跑这最后一棒。所以华人啊，兴起吧。那第七节他们说，哎，没有人雇我们了 啊我们没有人了。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在世界上的工人可能因为手艺的啊，你的智能啊，你的机会的问题，你找不到工作，可是也可能是借口啦，也许是懒惰啊，不管怎么样，但是神国一定有机会的，因为他需要各式各样的工人。只要你回应上帝的呼召，神都要。他没有说不要哦，他要哦。那还有一个有趣的背景，就是他当时耶稣基督讲这个葡萄园的时候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当时的人哦，通常都是什么？都是什么？当天的钱拿到以后，他才有东西吃啊。他要是没有钱的话，对不起，他那天就要饿肚子了。你知道饿肚子是很难过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进食祷告，饿肚子没东西吃啊，这很麻烦的。哎，真的是，所以你要有工作，有工作才有钱，有钱才能够吃饱肚子。可能不只是你一个人的问题，你可能你有老婆，你有小孩，你要去喂养他们。那个你要工作，所以在这个工作的时候，有些工作上面的压力 ，OK。所以到了晚上呢，他必须要赶快发工资。为什么？因为当天的工资你必须要发，你第二天才发的话，有人那天晚上就活不下去了。所以每一个人用钱都是用得很紧的。OK， 没有人说像我们像哦，我现在银行里面还有钱，没有关系，没有，我们现在真的很需要。我以前在工作的时候，有很多我的老美的同事啊，哎，他们就在等着发薪水啊。他说我这个租金要付啊，我这个信用卡要付啊，我孩子要上学啊，我孩子要什么，我的所有的这些费用呢，我就靠我这张这个薪水。我这个薪水如果今天没有拿到的话，我就完了啊，还要去借钱，还要去借信用卡。OK， 所以他们一般的美国人，他们非常的非常的紧。OK， 他们的井呢，在他们就在我那个时代哦，他们那个时候，他们有一个就不成文的这个传统啊，老美的那个时代了，我那个时代哈、哦，他们18岁以后就拒绝跟家里拿钱，他自食其力，他要自立自主，所以他们那一代的人都是自己打工赚钱，念大学，拿学位赚钱，他不跟家里拿钱的。所以在美国真的很奇怪，但我觉得这样子最好。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很独立的。所以你在美国，我那一代的，你找不到一个就是 you know, 就是吃老爸老妈的，没有、哦、每个人都是这样子，因为那个风气风潮就是这个样子。他们就很快的18岁就跟爸爸妈妈讲说，我要搬出去了，我要自食其力了，谢谢爸爸妈妈，我可能住在附近，我希望你帮忙的时候，哎，我会来找你。Okay, 就是这个样子哈。好，那第九节，哎，下午5点来的人拿了一钱，哦，先雇的他们说，哇，他毕竟更多啦，可是没有啊，所以他会埋怨嘛，哈、哦，那我们是不是也是会这样埋怨的？最后面来做1个小时，哎，他就得到相同的答案啊，相同的这个奖赏，那我们呢？我们好像看到别人没有什么付出，却跟我得到相同的攻击。在我们以前的经验当中，我不晓得你啦，你可能也跟我一样，我也曾经很不舒服，特别是在我们这种高科技的地方，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举个我的例子好了，我的哥哥比我先找进这个 industry 3年，他那个时候一年的薪水是24000块美金一年，3年之后，我的薪水是32000块，我已经涨了8000块美金了。可是我哥哥跟我讲说，如果他待在同一家公司的话，他再怎么这个薪资上涨哦，他大概只有到28000、29000最多了，所以他必须要换个工作，他不换工作不行的。所以我们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在高科技工作，就是你在一家公司待一阵子以后，你一定要换，不换不行，薪水太低了，因为新来的薪水就比你高。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葡萄园这个工人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我就知道、哦、这个心态也蛮像的、哦、为什么呢？我已经有2-3年经验的这个工程师哦，你新来的薪水比我高，然后呢，我还要教你耶。因为刚来了什么都不懂嘛，那我还要教你，然后你薪水比我高，那个时候心态上面的确是有一些的这个问题啦哈。那我想这个也可以就是说啊，帮助我们理解当时候的那种状态哈。在耶稣基督讲这个事情的时候，你看人家工作了一整天，你只有1个小时，得到的那个钱是一样的哈。13节，家主回答说：“哎，朋友，我不亏负你哦，我奖定的不是一钱吗？你拿你的走，那个后来的跟你给你一样，都是我愿意的。”所以我们呢，就不要去看人家哈，就是我们的神对待某一些人，他如果神对他慷慨，神对他有怜悯，那我们就眼红嘛。这个红的眼的意思就是 evil eyes, 就是这种嫉妒心态的那种恶眼，眼睛是 evil, 是恶的啊。你就我做好人你就红的眼吗？就是恶眼看人哦。所以这种是一个很嫉妒的啊。所以呢，基本上我觉得啊，我们可以学习到几个事情。第一个，我们在消极上面对于同样是神国度的工人，我们千万不要去比较谁得到的神的恩宠多，或是神得到的恩赐比较多，好像他也没有做什么事情，或者是这个神的国工人呢，他可能就是有神特别给他的意象啊启示啦、啊、他一句话就抓到了重点，或他一句话就能够改变一个人啊，我辅导了老半天什么功用效果都没有啊。啊、真的很生气，但是你不要去比较这个。神给每一个人哦，都有他的那个特别的那一份。那你尊重那一份，你领受那一份，你也知道每个人的恩赐 都是为了服侍人的。所以呢，你要这样看，哦，他有这个恩赐，感谢主，他要来服侍我，哈。你要用这样子的方式来看到，因为是上帝的心意。因为彼得讲，他说你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所以这个就是上帝要给我们看到，那你千万不要嫉妒上帝怎么给他那么多，那我也要。当然你可以要，你可以切慕属灵的恩赐啊。那个切慕那个字是很有意思的哈。那个哥林多前书十四章那个切慕，有的英文翻译叫做 covet， 那 covet 就是贪恋的，就第十诫那个贪恋那个字，你可以贪恋的，你可以贪想要那个恩赐，但是千万不要嫉妒啊！你可以说，哎呀，我要刘牧师有的恩赐啊，我要某某人的恩赐，那你跟上帝要了哈，不要跟我要，我没有办法给， okay， 我只能说我的恩赐是靠着我一点一滴。OK， 我操练方言，上帝给的。但是我相信，神给每个人的路啊，这个过程都不一样啊。那我们是苦练出来的，那有人是天生的啊，像我们教会的心血，他是天生的。我们努力了老半天，我才应该看到几个异象，人家根本就是看天生看动画，那你能说什么呢？啊，我们千万不要去比较，你一比较的时候，你的心态就会什么？就会不平衡。你要感恩，因为上帝给你的就是最独特的，就是消极方面。那积极方面呢，我要这样看，找来工作的人呢，你比人家多一点时间服侍上帝。那我现在呢60岁，刚刚过61了哈。我们现在看我们当中有些人30岁不到，或是刚刚30岁左右，你们多我30年还可以服侍上帝，我这个比我强很多。那我30多你们30岁呢，我可以把我的经验，把我的这些 know how， 我所学习到，我所悟出来的道理，我可以教给你们，那你们可以少跑很多冤枉路，那你们一定要比我强哦，你们一定要跳得比我高，因为这就是上帝的原则嘛，对不对？在后的要在前嘛。其实这是我的理解，为什么？因为你们是踏在前人的肩膀上面，你们没有踏得比我高，那你们就太对不起我了。当然，这句话是开玩笑讲的哈。但是对于我们要积极看到，就是说我们大家都是要来服侍上帝，我们多一点时间，我们就多得到服侍上帝的福气。因为他前面讲嘛，他说为我的缘故撇下的，哎。在今世要得百倍，你要相信这个祝福，你要相信这是上帝的恩典，在这种经历当中，你得到的是比人家多的。所以从清早过来的进来就做工，一直做到很晚的，很可能就是当代耶稣时代的那个圣徒，一直到现在，他们现在还在做工，他们现在还在为你我祷告。在希伯来书12章前两节，你就可以看到他们好像这个云彩围绕着我们，我们这个云彩当中，我们看到好像他们在观众席上为我们在加油，为我们在祷告，圣徒相通。圣徒相通不是只有活着的人，连死去的人都还在为我们祷告，他们还在 laboring， 他们还在工作，他们好像就是最早清早去的，我们这是最后面的。我们这最后面的呢，得到这属灵的祝福，属灵的产业，还有很多死去的圣徒还在为你我在祷告，这不是很好吗？所以我们要这样讲，我们要积极一点，不管是你早来的晚来的，我们都可以有这种很积极的可以看到。第三点，哇，这是一个测试，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用神的宽厚以及爱来看待后面来的工人的话，我们一定会嫉妒，一定会埋怨。所以上帝要我们学习什么？你要给人家恩典啊，你不要看他们配不配得，你要看他这是上帝的恩典，这是上帝的，这是上帝的设立。上帝在一大清早就找到我，感谢主。上帝到最后下午5点钟了，天快黑了才找到这些人，感谢赞美主，我还可以帮助他，我还可以帮助上帝训练这一些人。那我们呢 要通过这样上帝的考试。最后还有一点，因为我们最近在讲认罪悔改还有饶恕，那个十八章最后面讲到那个饶恕，我觉得这是饶恕的另外一个层面。怎么讲呢？就是说我自己得到恩典却不给人家得到恩典，我就变成不饶恕。那在这个地方呢，恩典，我有恩典，你看到别人恩典比你多，你就嫉妒，基本上呢，你也是一个什么？你也是一个不饶恕。那你恶眼看人呢，就是没有饶恕上帝的决定。当然，我们不敢说我们埋怨上帝啦，或是什么，或是没有饶恕神啊。所以基本上其实是你没有饶恕上帝的决定，你受伤。所以也就是说，你不愿意顺服上帝的旨意，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饶恕的一个另外一个层面，你要顺服上帝的旨意。当然我们可能一时之间还不愿意哈，可是你愿意嘛，因为这是饶恕的一个另外一个层面，顺服上帝的旨意。不然的话，我们埋怨家主其实就是在埋怨上帝，你怎么那么不公平。那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落入到这种圈套了，好。所以呢，再说我们需要懂得感恩，这最最基本的啦。因为我想到我自己本身哦，想到我们以前的小学老师哦，我觉得我们小学老师都非常非常的尽心啊，从小在我们不懂事的时候教导我们很多的事情，很多做人的道理。很多这个技巧上面的这个教导我们可以学习。那可是我们长大以后呢，我们也不用去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回馈给你的老师哈，当然对你一生影响很大的老师当然我们可以回馈，但是很少人去做这样的事情。因为什么？因为这是自然的现象。如果说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哈，一个牧师或者是一个长者带领后辈小辈哈，其实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这是一个应该有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神国的前辈要带领神国的小辈，然后一代一代的传下来。然后我们不要去想说你的恩赐比较强哦，那恩宠比较多啊，上帝听你祷告多啊，上帝听我祷告少啊，没有，我们这些我们都是上帝领受上帝的恩典。十六节他说，在后的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所以呢我再稍微解释一下哈，先后的顺序呢是上帝定的 ,OK? 后来的先得到工资。那这个原因很可能是最后一批的工人呢完成了上帝所定的结局。那我们在工作的场合上，我们讲说这种人叫做 the finishers, 这些人是可以把工作结束的人，就是好像做一个 project, 就一个提案。我们有很多的那种从计划执行一直到结束完成，那个完成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这个家的主人可能他的产业他的葡萄园很多很丰盛，最后这一批来的人要全部把它在一个小时之内全部都要做完。那这个叫做 finisher, 所以这个我相信呢，这是后面的人哦，真的很重要，虽然只有一个小时 ,OK? 那么将来呢，另外一个我要看到的就是说，将来上帝赏赐工人哦，不是看他服侍的时间的长短，这点非常的明显，不是你服侍的时间多少。我们也很少看到一个老牧师他在那边倚老卖老说哦，服侍上帝50年60年70年80年了。他其实他这样讲，他只是说我比较老，我服侍比较久，但是我相信他并没有那种骄傲，而是他带着感恩的心，他很感恩说我能够在这个我的岗位上面服侍上帝几十年都是上帝的恩典我还能够继续的在岗位上面，在神给我的这种位置上面继续忠心的服侍。所以这种的心态是上帝要的，我们都是 恩典，都是神的恩典，都不要嫉妒哈，不然的话，我们很像那个浪子回头。大家记得浪子回头，路加福音所讲的浪子回头，那个不用浪子回头的哥哥，他就很嫉妒啦。哇，这个弟弟回来了，哦，他也没有帮爸爸，怎么样还骗了爸爸很多钱呐，然后就乱花费呀。那我在这边尽忠职守，啥都坏事没干呐。你爸爸也没有宰牛宰羊给我吃啊，也没有给我金戒指，也没有给我上好的袍子啊，怎么这个败家子回来你就这样对他？然后弟兄姐妹，这就是我觉得葡萄园工人里面也相同的也在讲同样的事情。我们要把上帝的恩典愿意跟人家分享吧。所以这个心态的问题是很重要的。OK， 所以我们服侍的人要谦卑来服侍，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我再说，不要跟别人计较啊，不要跟人家计较。好，那下面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这个就比较困难解释，这个不太容易解释哦，因为在希伯来文的马太福音里面，这一句话是有的。那有些希腊版本把它忽略掉了，但是这句话是有了，这个句话非常不容易解释。为什么？他好像在暗示了，如果说你有埋怨的工人，心态上认为上帝不公平的，很可能最终没有进入神国的安息。因为什么？因为你是恶眼看人，你的眼红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就留下一个给我们看到一个什么一个问号在这个地方，因为这个是很不好解释的。就好像在马太二十二章的时候，我们在后两章会看到耶稣又讲了一个比喻，讲到比喻什么？讲到这个结婚有人参加这个结婚典礼天国的王为他的儿子办婚礼人来了，人是来了，结果没有穿礼服没有预备好然后他就被赶到外面的黑暗的房间里面哀哭切齿，有没有？那当中有讲到一句话，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那这个选上的人少，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因为这句话不太容易解释。因为那个二十二章我们将来会讲到，你没有穿礼服表示信徒没有穿上行为的义，你自以为有永生了，骄傲了，没有好好的预备自己，结果到最后呢就被踢出去了。那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要小心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那选上的是什么意思？我们不是在创世以前就在耶稣基督里面被拣选了吗？可是在这边的拣选还是在看我们行为上面的反应。这个对于拣选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为什么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所以在神学界里面有很多的讨论，他们说前面那个被招的那都是假的被招，只有最后面才是真的。可是这个拣选，如果说我们真的要拣选是不是到一个个人性就是说比如说上帝在创世之前拣选刘义人，那到最后刘义人是保证能够坚持到底吗？还是要看刘义人的反应这个引起很多神学上的争议。但我只能说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看到一件事情，进入葡萄园工作的工人们，如果他红眼睛恶眼睛不懂得感恩， OK， 不顺服上帝的旨意，他在这边留下一个可能性被选上的人少。那这个就是我们要注意的因为这个我们的家主人他的旨意是什么，你必须要很高兴的来顺服你不要不高兴到一个地步，很可能他就把你所有的奖赏都拿走了这个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地方。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那这个是不是开玩笑的那么我们今天服侍上帝都是上帝的恩典，神国就是要继续下去所以我们培养下一代是一定要的啦那我们 要高兴上帝的安排啊，千万不要说上帝你怎么这样安排不好啊。我们刚刚也讲到一些预定论的一些的不太好讨论的地方啊，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好像神的预定有一个变数在那个地方，好像神的预定不是100%决定的。那么我在前几天跟一个姐妹也在分享，那我个人现在目前的领受就是预定论是一条道路，这条道路谁走上去的，神就是预定拣选的，你不愿意，你没有走上这条道路，就是耶稣的十字架道路，那么你就没有永生，你还会被定罪，是因为你没有回应。但是神拣选了就是这条道路，所以如果你 disqualify 到最后你不合格了，那是你的问题，不是神的问题。那你说这不是靠行为吗？不是，你是靠恩典，你是靠耶稣，是不是在我们所行的每一件事情上我们都是靠耶稣？就包括我们将来22章要讲的这个参加婚礼哦，你没有穿好礼服，这个礼服都是神的恩典，这个礼服都是你要靠神的恩典来穿上去，只是问题是你没有穿，那是一个很大的差别。 OK， 你应该要穿，你说我不会，你说我不能，那你要靠耶稣啊，你要努力的靠耶稣，披戴耶稣穿上去，再怎么样也要穿上去，拗着性子，拗着你老我的性子，你也要穿上去，你要把老我给致死。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在整个的救恩论上面，我觉得这个我目前的领受，我个人觉得是比较不会有其他的问题的，这是我目前的领受了。好，那17节开始，耶稣上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就把12个门徒带到一边，跟他讲说，哎呀，我要发生一些事情哦，我会被杀哦，钉十字架，但是我第三天会复活。所以耶稣是念念不忘他到世界上的使命哦，他一再的交代他最亲近的12个门徒，这跟他讲将来一定会发生的事情。所以你算算看哦，在光是在马太啊，如果我没算错没记错，这个应该是第三次，已经第三次跟他讲说他要被杀，然后第三天复活。那可是在这边你可以显然的看到了，这个门徒这十二个门徒当中，真的都没有得到这个信息，他们还会问啊。下面那个你就会看到他们问了一些很奇怪的问题哈，但我们对耶稣的教训你会牢记在心里吗？还是我们有犹大的心态呢？犹大的心态就是你讲你的我信我的，你讲你的第三日复活，你讲你的弥赛亚国度，我相信我那30两银子。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我们是愿意相信嘛，你预备好了吗？那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哈。那上耶路撒冷基本上那个是上行之路哈，因为我们到耶路撒冷去你就知道那个圣殿山是一个小山坡，所以你要上去就要上去哈，上啊，下耶利哥，因为耶利哥是海平面很近的，好，是下耶利哥啊，就是下坡路啊，上坡路下坡路 ，OK。那还有一个就是反犹太主义啊，最主要的这个神学教训就是说犹太人杀了耶稣啊，很不幸的那个改教的马丁路德就这样认为哈，所以我们到新约时代啊，甚至在我们现在的宗派里面都还有人说是犹太人杀了耶稣啊，所以呢这个是不能够全部归罪他，因为耶稣真正 technically 来讲啊，就是技术上来讲是罗马人把耶稣杀了，不是犹太人，虽然是犹太人把他推到罗马人那边受死了，但是我们不能全部归罪给这个犹太人哈。好，那么耶稣基督讲了这么直白哈，可是门徒没有抓到重点。门徒没有抓到重点，你可以讲说当时为什么耶稣讲的这么白，可是他的门徒还不明白，没有真正的完全通彻的了解呢？为什么还有盲点呢？原因就在下面，西比带两个儿子 找他的母亲来找耶稣，求他一件事情。所以意思就是说，耶稣这时候很严肃的在讨论到他快死了。但是门徒里面在想的事情就是，耶稣得国了以后，谁坐在他的左右，谁能够掌管什么事情啊？所以这个是非常不合适的时候啊。那好像要赶快卡位置哈。哦，他要来这个，对，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好，我要做宰相哈。如果你去看路加22章的话，你真的会很生气。为什么？就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当耶稣基督讲说他要被卖了，讲完之后，门徒之间又起争论，争论什么？争论谁为大？每个人都要做老大。你看，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耶稣基督他说：“哎呦，我快要被杀了哈，第三日要复活哈。”啊，结果他们那些人都在想什么事情？想说：“哎，到底耶稣基督得国以后，谁坐在他左边右边啊？谁要做老大哈？”所以西比带两个儿子带着他的母亲求他一件事情啊。耶稣说：“你要什么？”那么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的国里，一个在你的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坐左边呐、啊，那就是宰相的位置了哈。”那可是愿你这个中文的翻译哦，其实翻译的太文雅了。其实当时的这个意思就是说，要耶稣命定下达命定，就好像我们古时候的皇帝啊，你要下一通诏书啊，这个我的儿子啊，约翰、雅各，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他要他下达这个命令，昭告天下的意思了。哦，那耶稣说：“哎呀，你们不知道你们求的是什么啦齁，那我要喝的杯你们能够喝吗？”然后说：“哦，我们能喝。”这个喝的杯就是他前面所讲的嘛，他要到耶路撒冷去被戏弄啊，然后被交在外邦人手里面啊，他要被杀啦，第三天复活啊，这是他的杯，这是一个很痛苦的杯。他说：“诶，你们可不可以也领受啊？”哎，我们可以喝啦，也这个两个儿子啊，约翰、雅各都可以喝啊，哦，为什么不能喝？我当然可以喝了。那为什么西比泰的两个儿子要找他妈妈来呢？是因为他就是玛利亚的姐妹啊，也就是耶稣的阿姨啊，所以阿姨讲话就比较有分量啦。哦，可能从小，阿姨有帮忙这个啊，玛利亚啊，照顾这个耶稣啊。他们有这个亲情之间的关系啊，对不对？也是说，哎呀，你们这个亚兰文跟希伯来文，它的翻译就是说，呀，你们可以喝下我的苦难的杯，沉浸在我的死亡当中。哎，这是希伯来文，马太福音里面，所以讲得很清楚，这苦难的杯 ，the cup of suffering， 这是一个苦难的杯，而且沉浸在我的死亡当中啊。也就是说，你们将来会很痛苦哦。那这个就是做门徒的代价。我们现在呢讲福音啊，讲得太恩典了。很多时候我们都不讲这个受苦，很多时候呢我们都不讲这个付代价啦、背十字架啦、钉十字架啦。大家都要听好听的，大家都会想说：“哎呀，太容易的，这都是上帝的恩典。”但是你不要忘了，恩典是有代价的。那这个代价也是耶稣要求我们一同付的代价，我们要付上代价。好，那我们要有一个，如果说我们的心将来要在神的国度里面要坐在高位置上面的话，哈，那你必须要怎么？你必须要谦卑下来。耶稣后面会讲。但是如果说你一直努力的往这边去，用你人血气哈的方式来做的话，你将来一定会失望的，因为这是上帝的决定，不是你能够让他怎么让你对你印象深刻。上帝不是用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你我所熟悉的这种规则，你要让耶稣基督高兴，完成他的旨意啊，是最重要的哈。那所以这个关注，那他这两个人他要坐高位的，那很可能就是清早起来进葡萄园做工的工人，是不是一样的道理？就是说，哎，你看啊，我是最近的啊，哎，是你是我表哥啊， 我们要坐在你左右啊，这是应当的。所以意思就是说，就好像那些一大清早进来工作的人，他说我应该得到更多的赏赐，他那种心态其实是一样的。但是耶稣在这边断然拒绝他们了。那其他十个人当然听了就很生气了，哇塞，我们都还没有动，你们就先行动了，哦，赶快，哇，那当然就很生气。可是这个就正是耶稣基督要讲的，你们不要彼此比较啊。就听了这个葡萄园工人的比喻之后呢，很显然他们这十二个门徒根本没有听进去，他们还在为个人打算，他们没有为上帝的国度在打算，那这就是一个最大的悲哀。在当时他们还在争权夺利，他们还在抢说谁是老大，谁是重要的啊？那我们有这样子的企图心是好的，但是呢，如果说将来你看到别人抢去你的地位的时候，你心里就很愤怒，哎，那就表示你的生命就不怎么样。所以我们会成长的啦。当然，你不会说哦，你愿意你要抢、那你心里很不高兴，你不见得一辈子都是这个样子的哦。我们总是会成长的嘛。但是呢，我们现在碰到有些人是这样子的时候，你是要怎么样反应呢？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地步，我们碰到有这样子的人，很积极，很 aggressive， 但是呢，生命还没有到的时候呢，我们就还会再给他机会的。但我们会委婉的跟他讲，上帝的恩典，你能够这样服侍就已经很不错了哈。所以呢，耶稣基督在25节到28节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哈。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但是我们中间谁为大，你要做用人哈。好像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要服侍人，而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啊。你要做老大，你要做首，你要做仆人。你要先学会做仆人，才能够做一个 leader， 才能够做一个什么？做一个称职的领袖。所以我们这世界上的系统呢，是操弄权力管辖人。那么门徒可能也认为，哎，我们也应该这样，神的国度是不是这样的？但是却完全不一样，这刚好倒过来。你要做老大，你要做首，你就要做仆人。所以你要争，你就让他去争，你让给他，你让给他的人到最后可能就是首领了。我们只是无用的仆人啊，仆人是没有地位的。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说我们是仆人的时候，表示你没有地位，你没有资格，你不愿意去跟人家争。那这是仆人了。如果仆人还去跟人家争，那就不是仆人了。OK， 所以我可以再讲，耶稣将来坐在他左边右边的，一定怎么样？我相信啊，一定不是历史上有名的人物，一定是谦卑的不得了的。连我都根本不知道他干了些什么事情，只有上帝知道。学生不能高过老师，耶稣既然是服侍人的，你我都是应该是服侍人的。对，我们在世界上我们应该有了什么样的态度，就是耶稣基督的态度，他就是什么？服侍人。所以耶稣基督做榜样，才会被高举成为主。为什么他会高举被成为主？是因为他谦卑，不以神同等为强夺了。这是腓立比书第二章的信息。他为什么会被升至高？是因为他降最低。所以我们真的很谦卑，降最低，上帝就把我们升高。OK， 好，那很快了哈，29节，然后后面出了一个约利哥哈，那这个是有一个小小难题啊，这个神学上的小难题哈，因为在同样的路加马可的地方也讲到哈，这个耶利哥城哦是进耶利哥城，所以在马太这边讲的是一个出耶利哥城哈。那医好了这个瞎子，所以呢，有些人就讲说，哎呀，这个圣经上有误差啊，这个圣经讲错了，搞错了，哦，圣经不可以相信啊什么的，这些蛮无聊的声音啦，哈。当然他们很积极的查圣经是非常可敬佩的哈，但是呢，我们要小心啊，这个我们说圣经的经文呢是没有错误的。有错误的在哪里呢？我告诉你，这个地方有个错误。为什么？为什么？希伯来文的马太福音很清楚的讲， 是进耶利哥城的时候发生的，但是不晓得为什么在希腊原文它 translate 它翻译的时候呢，它是翻译成出耶利哥城的时候，所以在这一种的我们看似好像有冲突的时候 OK， 那你要看马太福音的这个希伯来文，希伯来文是讲进耶利哥城的 OK， 所以我给大家有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个注解哈，如果万一将来有人跟你讲说，哎，你看这个出到底是出耶利哥城的时候，还是入耶利哥城的时候医治这两个瞎子哈？那当然这边讲两个瞎子啊，其他的地方就只有一个瞎子啊，甚至有一个瞎子叫巴迪买啊，这名字都出来了。那不是表示说圣经是错误的哈，的确在这个地方希腊文原文的抄本是有误的哈，但是马太福音的希伯来文就讲得很清楚，所以在这边特别讲是路加福音讲的是对的，所以我们要特别的在这边小在这边就特别有这个版本上面的失误，但是不要因为这样子失误就说圣经是错的，那这个帽子就扣得太大了。这个两个瞎子就听到耶稣说，哦，经过他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然后门徒就禁止不让他们不让他过来，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你要特别看到一件事情，我们在十九章我们看到耶稣说不要禁止小孩子来，也就是说不要禁止那些地位不高 OK 是社会上的这个地位比较低的人呢，他们要来找耶稣，你不要禁止他们呢，结果到现在耶稣的门徒还是认为耶稣现在很重要哦，耶稣现在走路了，你不要来烦哦，你这两个瞎子不要作证哦，他们就不管了，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哈。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呢，耶稣基督他愿意被人家打断行程 ，OK， 他来帮助他。那我们从另外一方面来看，这两个瞎子不放过机会，你可以从这边学习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当耶稣来的时候呢，你是不顾一切的。不过人家怎么看你，你要得到祝福，你要得到医治，不要客气，抓住机会，不要放过。好，这是从瞎子的角度来看。从另外一方面来看，耶稣基督他也等你啊。耶稣基督经过的时候，看你都没讲话，看你也不要啊，看你也没有那个心啊，耶稣就没有医治你。所以你要看整个的事情会成就是为什么，因为这两个瞎子跳起来说，耶稣啊，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可怜我们，不管人家要不要制止他，他就越发更大声，他一直叫，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他愿意他们来，再叫他来，叫他来，叫他来，我们抓住机会，耶稣很愿意给我们机会，耶稣愿意给我们医治，耶稣愿意给我们机会表达自己，我们耶稣不会狭隘的 OK， 如果以后有人要见耶稣得到耶稣医治祝福，我们是挡着呢还是祝福他，我们求主带领我们。那大卫的子孙就是弥赛亚的称号了，所以证明瞎子已经接受耶稣是弥赛亚了，可是很多眼睛打开的人他没有接受耶稣，所以瞎子看见弥赛亚，其他没瞎眼的人没看到。所以马太在这边就很讽刺他们，就是我们对于很多天国的事情，两个瞎子先听到了，先看到了，我们现在没有瞎的人反而没有看到，我们呢确实自以为是，没有了神的恩典还会互相的比较，这两个人是根本没有尝到上帝的恩典，他们连进葡萄园工作的资格都没有，但是他们现在抓到了耶稣，他可以跟从耶稣了，他的属灵的瞎眼被打开了。所以你要看到马太在这边特别讲到这些事情，他是在告诉我们这两个本来连进葡萄园工作的机会都没有，他现在可以了。我们在 我们的身旁当中还有多少人是属灵的瞎子，还没看到，没有办法服侍耶稣。耶稣说，你要为我们做什么？要我为你们做什么？在这边也让我们看到，耶稣知道他，知不知道他是瞎子？知道他是瞎子，但是耶稣要他们讲说，你要我为你们做什么呢？弟兄姐妹，这就是说你的祷告要明确，不要说主啊，你都知道，主啊也知道，他也要叫你讲出来。所以我们跟耶稣要什么 ？You spell it out， 你要讲出来。主啊，我的眼睛要看见。耶稣什么时间都有时间来为你做医治的。耶稣就站住对他们讲说，叫他们过来。那如果有一天我们祷告，我们知道耶稣在等你，耶稣看着你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的时候，弟兄姐妹，你要赶快讲，我要眼睛看见，我要我的耳朵听见，主啊，我要像以利亚那样子的能力，主啊，我要像约翰那样子的得到你的心，爱你。耶稣动了慈心的这个原文呢，亚兰文的意思就是耶稣培育了对他们的爱，也就是耶稣看着他们，看着他们说，主啊，我要我们的眼睛能看见。所以当耶稣基督看到这两个瞎子的时候，他的心就培育 nurturing 培育对他们的爱。所以你知道爱可以发展的，你知道爱可以怎么样，可以透过事情的发生的时候你可以去爱。这个爱是 agape， 是一个定义上来，不是那种喜欢的，是那种定义的，是爱他，就是关切他，关心他。我们看见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要有负担跟爱，我们才能够医治他。这就是在这边所隐藏的一个很重要一个原则，这个人可不可以得到医治跟爱很有关系。这个爱是什么？这样你要培养出来的，你要看到他，你关切他，你想到他没有眼睛看不见，他不能够为上帝的国度奉献，或是有贡献也很少。但不管怎么样，这个是我们要学习到的。那还有一个马太福音的希伯来文里面多了一句，他说你们的信心医治了你们啊，但是希腊本没有，就是说 your faith has healed you， 就是说你因为你的信心，你相信我是弥赛亚，你们就得医治了。所以我们这可以看到，我们有些人生来眼睛是好的，可以进葡萄园工作，但是有些人他是眼瞎的，他没有资格，他也没有办法，人家透过一个怜悯跟恩典，他就可以成为耶稣的跟随者。那我们今天有多少人眼睛没有被打开？那我们愿不愿意跟随耶稣呢？那这就是整个的二十章一个几个很重要的哈，很重要的这个教训啊，盼望我们每一个人的属灵眼睛都是打开的。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边了。那不晓得弟兄姐妹有什么问题，或是有什么要分享的？
老师你好，我有问题。
好。
请问那个圣经里面有写我们是基督的奴仆，然后另外一处又有写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是儿子的心。请问这两个奴仆他的意思是不一样的，是吗？
它的原文是不是一样我不知道，但是在意义上面是不同的。我们是耶稣的基督的奴仆，它的重点是在讲耶稣基督是把我们买赎过来的就是在古时代在奴隶的买卖制度当中呢，当一个主人花代价赎价把你买赎出来的时候，你基本上是属于他的。这个场景就好像是一个奴隶市场当中OK， 有一个人贩卖奴隶，因为我们都是罪的奴仆嘛。那有一个主人，花了一个银子，赎价把你买出来。买出来的话，你就要跟着他，你就是他的奴仆。所以从这个观点来看，我们都是基督的奴仆，是因为他用重价把我们买赎回来。 那买书回来以后，我们的耶稣他不是要我们怎么样，就他不是要我们不自由，他要让我们，他要释放我们不再成为罪的奴仆。 OK， 我们不要去做罪的奴仆，他要我们做什么？他要我们做基督的奴仆。那基督的奴仆是自由的，因为他给我们的不是仆人的灵，乃是儿子的灵。所以他帮我们买赎出来之后，好像他从奴隶市场帮我们买出来以后，他就释放我们。他说你现在是属天父阿爸天父的，你是阿爸天父的儿子。所以我们在应用的时候，我们就说是我们是基督的奴仆，因为他重价把我们买过来的。那我也愿意在我们服侍神的时候，我们也是他的奴仆，因为我们是一个仆人的心态啊。因为他买赎我，我纪念他，他买赎我，我是他的仆人，所以我衷心的要为他办事儿，所以我是他的奴仆。所以我觉得这是在一个服侍神的一个心态，但不是地位。那我们的地位是神儿子这个高贵美好的地位。所以我这是我的理解，关于这两方面的圣经上所讲的话。我这样可以解答你的问题吗？
嗯嗯嗯，有，谢谢老师。
好，不客气。好，还有没有？
圣经上倒是说做罪的奴仆和做义的奴仆的。
是，做义的奴仆的意思就是说，你奴仆的意思就是说你要跟随他嘛。所以当一个主人在走的时候，他的奴隶是不是在后面跟着他？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以前习惯做了罪的奴仆啊，我们习惯犯罪得罪上帝，现在不是，我们现在是做义的奴仆，我们现在是属于义的，所以义做的事情你就要做，因为你是他的奴仆。了解我的意思吗？就像我们以前容易犯罪，我们以前容易的得罪上帝，现在不是，那你要随时的去荣耀上帝，你要做义的奴仆。那他用这个奴仆的心态来代表我们要跟随耶稣基督，但地位上不是仆人了。耶稣基督也讲，我不再称呼你们是我的什么学生了，我称呼你们我的朋友，朋友的地位是平等的。为什么？因为你也成为了神的儿女啊！我们透过耶稣基督都成为神的后嗣，共同领受这个产业的。所以地位上你已经是神的儿女，但是你在心态上面，在服侍的心态上面的，你还是一个奴仆啊。那么保罗他讲这样的时候呢，他是希望你以后做的事情、所想的事情呢，都是 follow， 就是跟随义的，而不是跟随罪的，因为你已经不是罪的奴仆了，你是义的奴仆。我这样讲能够明白吗？问题。
老师，我有一个，就是还是那个第十六节，
是
那个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就是、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啊？就是耶稣他呼召所有的人来要来得救，
是
得他的救恩，
对，
选上的人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他呼召了就是有的人他不愿意回应这个呼召，他就是没有被选上的，
可以这样解释，
他不愿意。回应，
对，但还有更就是没走完的，就是说比如说保罗他有讲嘛，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七节嘛，就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到最后反而被弃绝了，所以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那意思就是说，你要走完这个道路，就像我刚刚讲的，在葡萄园工作里面，你一天下来啊，你是忠心的做到底。那你要是在当中开小差出去了，哎，你可能就回不来了。当然回不回得来，上帝用浪子回头的比喻来告诉我们，你是可以回来的，只是那些开小差出去的人，到最终其一生他不愿意回来，那么他真的就跟神的国没有了。所以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那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他拣选这条耶稣基督的道路，耶稣是 道路、真理、生命、生命嘛，哈。那耶稣基督这样的道路，就是说你承认了，你接受了，你就有永生，但是你要走到底呀、啊，你要走到底呀、啊。所以那个就是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这个九章十章里面所讲的，对不对？那些以色列人呢，第十章一开始说啊，那些人是跟随摩西啊，经过红海啊，透过这个红海这个水归入了摩西啊。可是到最后呢，哎，又拜金牛犊啊，哦，就开始拜巴利啊，哦，一天就死了23000人。那为什么呢？为什么这是要给我们做一个借鉴？意思就是说，你尽管呢跟随了耶稣基督，跟随了摩西出了埃及，过了红海 ，OK， 好像得救了，可是你要走到底啊。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甚至那一代的人都没有被拣选，只有加勒跟那个约书亚，其他人都死掉了。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因为他们没有持续的顺服上帝。所以的确，这个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不是太好解释哈。特别对那些加尔文的预定论呢，非常欣赏或是非常接受的人，他没有办法理解的啊。因为耶稣这样讲，所以我们就要往这个方面去思想啊。因为这个拣选这个事情，你居然发现到一件事情，是跟人的这个反应是有关系的。不是说上帝拣选你就永远一定得救了，那这个思想已经不对了。对不起，我要这样讲哈。你要看到耶稣所讲的这些比喻当中，你要看到，奇怪，跟他的反应是有关系的。那个参加宴会的人没有穿衣服，没有穿礼服，他就被丢掉了。那他到底有没有得救？那你自己去看了。有些人说还是得救，还是得救。我想不出他怎么看到他还得救啊，我真的看不出来，他是被丢出去了，也就是说你没有准备好自己嘛，所以你要走到底啊。所以我们在看到保罗他所讲的，就是说他要走到底啊，我不以为我完成了，我是什么？我是望着标杆直跑啊，我一直要跑到终点啊。你要跑到终点，那才是算数的啊。所以被招的多，选上的少。那有些人选这个奔跑的过程当中，有人跌倒了，没有再爬起来；有些人跑出去道路了，没有悔改回来，没有像浪子回头。虽然天父一直眼巴巴望着他回头，所以你要看到这个人的责任。你人不愿意回头，你就表示弃绝了耶稣这唯一一条道路。你本来在拣选当中，你自己跑出去了。所以转过一句话，上帝的拣选是真实的，你也回应了，可是你有权利把自己从救恩的这条路上自己拿走。没有人帮助你，也没有人骗，不是没有骗，是你可能会被骗，但是是你选择的道路，就是因为你选择的道路，所以上帝将来审判才有意思啊。是因为你没走嘛？上帝有没有给你这个机会回来？有，一定有的，只是你不愿意。
是，那老师，我刚刚看了一下那个比尔汉蒙的解释哈，他是说那个选上的那个词和那个差派是一个同义词。他比较是从说，他说在基督的身体里，许多人领受一个很高的侍奉呼召。可是有很多人没有贯彻到底来完成这个极高的呼召。他说被召的人多，是这个孩子。当然，我还是比较认同刚刚我们所领受的。那还有一个就是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对于加尔文这一块，那他们就是说，当然预定论他们比较强调这个，比较强调他们的神学的观念和领会啊。那么我上次听那个于洪杰听了他一篇信息，他在当中他比较认可那个约翰派伯，就美国比较改革中的领袖人物。那我想问那个于洪杰他们的 他们的神学思想应该不是比较改革动的吧？
这
个还有一个就是
我不太清楚。
老师，我还有一个
嗯
啊，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四月份那个万金去参加了一个特会，我是在家里面可以通过网络来听。那位牧者就是特别把这个加尔文的五大要点有一些剖析就是说这个改革中的神学思想它拦阻了很多的人进入圣灵的这个恩典当中，
嗯，
进入圣灵让人成圣的这样一个属灵的福气当中，
嗯，
所以我是觉得挺有帮助的。
嗯，
那老师你有没有一些这方面的文章可以让我们有一些参考？
我以前读过了，因为在神学院里面都要读这些东西了，可是基本上我读了以后呢心里面很反感，所以我读了以后呢我就读完了，考试完了，写了作业，写了 OK， 我的作业当然也写说我不是很赞成了，那我就不理他了，我就再也不去看了。所以我也觉得也不用，我觉得我们不必花时间在那个方，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去参考去看的啦。我觉得加文的东西我要放在我的这个书房里面最角落的地方。
是是。就是我还偶尔看了一下那个是昨天嘛，是前天。
嗯。
国内有一个网站叫做福音影视网。
嗯。
这个网站呢，它谁的角落都放，唐中荣的呀，于洪杰的呀，这个还有美国东区的教会刘志雄的，还有大卫鲍森的啊，他都放，然后也还放了，特别放了那个好像是去年吧，应该是，
是，
对，去年的那个什么改教500年的那个改革动的他们的那个聚会，我听了几位牧师，我就一个牧师只是听那么一两分钟，他们就直接把我们这个啊。比较灵验的聚会当做一个什么当做一个案例一样，把它放在他们的那个投影上，或者是拍了一段那个 Hill 上的那个他们的那个敬拜的一个影片，来说他们怎么样。我觉得他们就是在搞学术啊，就我觉得这个太让人诧异。
是啊，他有他想要表达的嘛，所以他表达的就是说你不要去走这条路嘛。好，但是我就不批评他们了，因为我自己是传统教会出来的，所以我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好，那我们只要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你知道你所领受的啊，你这个保罗他也讲说你领受的是对的 ，OK， 保罗是很灵恩的，耶稣基督也很灵恩的 ，OK， 疫病赶鬼 ，OK， 他这些你说。现在的敬拜这样子，敬拜又怎么样呢？能够帮助我们更认识耶稣，那是最重要的。OK， 那我们在敬拜当中，有人得释放，有人得医治。OK， 传统诗歌当然有些人也会被兴起，绝对没有问题啊。那我讲这个音乐是中性的 ，OK， 就看你怎么样去引导它啊。那音乐里面，现在的音乐里面哈。当然我们对圣灵开放的，有些的音乐的确我听了也受不了啊。你不要把一个单纯的或者说一条歌两条歌就代表所有的灵恩，这样也不对啊。就是我们很多的时候会以偏概全啊，我们在做一个学术性也好啦齁，或者是说从一个全盘的了解性上也好。那这样子的讲法，这样子的批评啊，很容易误导人家的啊。那我们要很小心的。我觉得神对于教师啊，对做老师的，如果说误导人的话哈，我记得我们才在那个马太福音前面嘛有讲到嘛啊，那绊倒我小子信我的人一个，那你就是不如把大石头放在你的颈项上面啊。就在我们在做任何的。这个 seminar 啊，这个讲解啊，或者是开一个什么小特会，说你讲的东西啊，你讲的事情，你都有可能会影响到人正确与否，要我们都要很小心啊，你不要绊倒一个相信耶稣的人，你让他跌倒， 那你的罪就很大了。所以我就是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们真的要非常的小心，就是你讲的东西，你是再三的要经过你的脑筋里面，要一直在想。因为我们有些的话也很可能被人家断章取义的 ，OK？ 就像他可以找一些啊 ，hear 上的这个事情啊，我不晓得他选哪一条歌了哈。那不管怎么样，我们要避免以偏概全 ，OK？ 那圣灵的事情呢，是圣灵他自己在运作的。当圣灵让人跌倒，不是让人跌倒，就是让人家倒在地上啊，或是说让人家各种各式各样的动作，那是圣灵的工作。OK， 如果是圣灵的工作，我们就不要去批评了，因为你可能是亵渎圣灵的话。哎，这个我们就要这样讲，我不知道他们可不可以接受，但是他们可能认为被 offend， 就会被冒犯。他当他觉得被冒犯的时候，对不起，那你要去问圣灵，说这到底是不是出于神的哈？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要彼此包容，包容什么事情呢？包容就是说，我们所传讲的是不是有圣经根据？那我们所做的都是有圣经根据。OK， 我们尽量呢，不要去冒犯别人。我觉得冒犯别人啊，的确也是一个危险啦哈，不要让人绊倒别人哈。但是呢，我们也坚持我们的路线，因为耶稣基督传道医病赶鬼，他从来没有改变过。那我们也是一样啊。传道医病赶鬼 ，OK， 我们有恩高的，我们要传递；我们有恩赐的，哇，求主给我们各式各样的恩赐，因为我们要服侍人。我们服侍人的过程当中，你会看到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那我感谢赞美主，那是圣灵的工作，不是我的工作。我们只是他的什么？我们只是他的门徒。呀、yeah, ，我想，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稍微谨慎言行啊。我的意思就是说，谨慎你所讲的话。包括那些批评的话要特别小心，我只能说这些话将来在审判的时候一句句的闲话都要供出来的，到时候就会很难看的。那同时从这个葡萄园工人的这个埋怨，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对这个埋怨的话是非常非常怎么样不喜欢的，他很不喜欢这些埋怨的话，特别是埋怨彼此之间的工人。那我们要特别的尊重耶稣基督上帝三位一体的神对这方面的领受，他不要我们彼此批评，他要我们彼此给恩典。你恩典给的对越多，就是恩典怜悯是向审判夸胜的，你给人家恩典更多，你怜悯人更多，你话语上不去咒诅他，不去咒骂他，反而祝福他，将来你在被审判的时候，上帝一定用你的怜悯别人来审判你。你怜悯人家越多，上帝就给你更多的怜悯，你给人家恩典更多，上帝就给你恩典更多。所以我在说奖赏是很个人化的，这是我的领受，奖赏是很个人化的，所以不要去跟人家比较，你就负责给怜悯给恩典就好了。阿们
刘老师，刘老师，那那个十个童女的那个比喻里面可不可以用在这里啊？
十个童女的比喻是对我们对末世的时候的一种预备。 OK， 十个童女意思就是说那个五个童女呢是聪明的她预备了，另外五个童女她没有预备啊，因为她知道耶稣要来了，所以在那个时间的，就是说在那个婚礼的当中呢，你要知道那个婚礼延迟，新郎来了很迟 ，OK， 那我们那个时候，他们那个时代的人都很早睡觉的哈，他们那个时候傍晚晚上差不多就是吃完饭就要睡觉了，那你也没什么灯嘛，因为灯油很贵的。可是在结婚的时候他要预备啊，那这个预备的意思就是说你知道他要来，那你没有预备好，所以这是 readiness， 就是一种预备，你没有预备好。好像我们知道耶稣要来的，你预备好了吗？ 你的灯油，当然我们从一个比较属灵的角度来看的话，你的灯油预备好了，也就是说你身上有膏油嘛，你有常常被圣灵充满嘛，你是不是常常准备的膏油？我们做牧者的，我们随时都会有人来找你祷告。啊，牧师啊，我这边痛，你帮我祷告。啊，牧师啊，我最近很烦。啊，好像被什么东西挟制。啊，牧师，你要帮我祷告。啊，牧师哦，我儿子明天要考什么很重要的事啊，哦、我要高考啊，我要做这个主啊，求主帮助。哎呦，我为他祷告。但弟兄姐妹，你要随时有灯油啊，你要有膏抹。也不可能不好跟他讲说啊，对不起，我现在一点恩膏都没有，没办法帮你祷告，那不是人家很失望吗？那你要祷告要有你要有果效啊，你不能说祷告完了以后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的、啊，你要有膏油啊，你要有那个 power， 你要有那个能力啊，你要随时的准备啊。那个五个愚拙的童女，他知道他要来的。他知道他要来的，没有准备好。现在耶稣要来了，你准备好了吗？那是讲预备好了没有？你说聪明的，就是他知道预备了，知道他要来，你预备好了，你就是聪明的。因为你怎么样？你期待耶稣的话会实现。那愚拙人可能就说：“哎呀，反正谁知道他什么来啊？他来了再准备也不迟啊。”对不起，你来的时候再准备就已经太迟了。他的意思就是告诉你说，耶稣来的时候你还没预备好，你就被拒绝在天国的门外了。也就是说，你没有走完你应当预备的道路。另外那五个已经预备好了，随时可以进入。那所以整个的故事，他在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预备好了吗？你知道他要来，你相信他要来，那你的相信要化成行动。那你的行动还没有预备好，就证明你不相信这句话。你的行动证明了你相信这句话，所以你进了天国。所以我在说，救恩跟行动是很有关系。你的行动证明你的信心，信心有行为才是正常的，这是我的解释了。
嗯，我知道，谢谢老师。
Yeah.
我刚才在想，可不可以用在这个被招的多，选上的少？
可以。
招了十个，
选了五个，没错。那为什么他五个没有那个被选上？是因为他没有预备，所以这个跟他自己的这个人的反应是有关系的，而不是说十个被招的都应该进去啊。如果按照加尔文的预定论的话，但是五个人没有，对不起，他就没有进去。感谢主。好的，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谢谢老师。
好，很好的讨论哦。哇，不过这章讲得很快，因为我觉得。重点就是在这边齁，我们要给人家恩典。我觉得奖赏是个人化的。不要去比较，越比就越气。我们总是会比一些人好，我们总是会比一些人差。我是想是差好还是用世界的角度来看，但是我们在基督里面都是好的。我们对特别后面那两个瞎子，你要开他的眼睛。他们连进葡萄园的机会都没有，所以你要想这个，你就知道，你也不要再去比较了。在这世界上，手脚啊残缺的，身体有残缺的，比我们多得很。他们都需要上帝的怜悯，要医治他们。这就是我们在二十章里面所看到的。OK，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了哈，谢谢大家。我们找一位，
慈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在这里用我们的心来感谢你，来颂赞你。谢谢主，你将我们圈在一起，用你的仆人 透过你的仆人将你的恩典释放在我们中间，使我们渐渐的能够明白圣经的真理。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主，你用恩典覆庇我们一切的软弱。主啊，谢谢你，说唯有在你翅膀的荫下，我们才得以安息。每一周这样美好的时光总是很快就过去。我呼求主，你继续与我们同在，继续与我们的老师同在，引领我们更多的在你的葡萄园里面做我们当做的工。我主啊，使我们被你呼召，也是我们所行出来的证明，我们是跟过耶稣基督，证明我们心里是相信耶稣基督的。
Amen。
主啊，我们大有盼望的那一天就是与你同在。
Amen。
愿主你将这样的盼望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成为我们生命的实际。
Amen。
谢谢主，我们这样的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